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王雅阁、陈露佳老师主讲，麦思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一门课。从第六课开始，我们的课程就进入了第二个主题，那就是教牧领袖的服事。这一个主题的课程主要是教导同学一位教牧领袖应当具备的特质。王雅阁与陈露佳老师用13堂课，也就是从第六课到第18课，详细的教导同学成为一位合神心意的教牧领袖。今天是第9课，两位老师要和同学谈的是教牧领袖与策略管理。希望同学在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一课的同时，不但能装备自己成为教牧的领袖，也能够关注到教会需要培育接班人的事实，开始为教会的传承做准备。现在让麦思佳为您介绍我们的两位老师，首先是黄雅阁老师。
各位同学好，我是黄雅阁。
接着是陈露佳老师。
各位同学好，我是陈露佳。
今天黄雅阁老师和陈露佳老师仍然用问答与对谈的方式，将讨论教牧领袖对教会的带领，帮助学员们知道如何建立意向、制定策略、完成神对教会的使命。现在让我们专心聆听两位老师的对谈。
王老师，我们前面讲到说教会领袖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牧养教会，
是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呢，就是带领的责任，也就是说他要带领教会的弟兄姐妹，推动教会的施工，能够达到完成教会的使命，
是的。
所以因为此我们常常会谈到比方说核心价值啊、使命啊、意向啊和策略这些概念，您可不可以简单的介绍这几个概念和他们之间的不同？
你问的问题很好，因为在教会当中也会有这样子错觉，说牧者只是应该关心在属灵的事物上面，在教会弟兄姐妹属灵生长，那教会的这个事务事情的事情也很多的牧者都不喜欢管的。但实在讲呢，在我自己经验里面，我也真的可以感受到在一个教会很像一个小企业的，所以这个当一个牧者呢，在弟兄姐妹礼拜一到礼拜五他们在上班的时候呢，你呢就好像一个小企业的总经理。所以这个讲起来说好像听起来不属灵啊，
听起来很不属灵，
听起来好像不属灵、哎、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牧者没有很好的策略，没有很好的 vision， 很好的愿景，那这个教会会被带得乱七八糟的。所以教会呢像一个小企业的这个总经理呢，那我就常常用这样来讲，我们是天国的企业，我们是神国的企业，那神国企业里面我要做好管家，好管家不是总经理吗？对啊，所以总经理意思本来就是管家的意思嘛。
对
对啊，所以我们管的是为神而管。
现在我们就问黄老师，您有很长时间牧会的经验，那您教会的使命是什么？那您教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那这些怎么样影响您教会的施工呢？
那我们也是按这个顺序来看，先从核心价值开始嘛。核心价值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呢长久经久不变的，而且也是很简单的几句话。那如果说法国他们叫出来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呢，那时候我刚接的时候我就说，那我们这个教会应该很清楚能够将我们的核心价值用几个字就能够表达出来，应该怎么样子来表达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思想，在耶稣基督所给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所给我们的最大的诫命，马太福音第22章跟马太福音第28章所给我们的大使命。最大的诫命如果我们用几个字来很简短的能够把它描述出来的话，就是爱神然后爱人嘛。所以我们的核心价值当然一定要包括有爱神，第二要包括 爱人，因为这是最大的诫命。那有了这个爱神与爱人当中，我们要实现出来吗？要实现出来的话，那耶稣基督交给我们大使命呢，那我就要能够将爱神与爱人这样子的价值观能够传播出去，让其他人在还没有听过的人也能够让他们能够爱神，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学习如何彼此相爱，也能够来爱人嘛。所以一定要能够广传嘛，广传让他带领他们进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能够来教导他们，跟耶稣基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嘛。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来栽培他们。所以爱神爱人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核心价值。接下去告诉我们说呢，我们教会不单单是爱神然后彼此相爱而已，然后这教会呢还要出去的，出去呢能够将在你这个社区里面周围人能够带进来，让他们也来爱神，让他们也能够来爱人。那所以呢就要广传，出去传，然后传了以后呢带领他们进入到教会里面呢，要栽培他们，要能够教训他们，凡耶稣基督所教训我们呢都要教导他们，也同样的能够遵守。所以呢我教会在我刚接手的时候将近20年前，那时候我大概用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去思想，然后我就将这教会的核心价值观用很简单的8个字，就是爱神爱人广传栽培，
简单明了，
很简单，很容易记，很容易记，而且马上就跟大使命跟大诫命马上就结合在一起。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教会的核心价值。
那因为您教会的使命和您教会的核心价值，那下一步就是说您怎么根据这些使命和您的核心价值去制定教会的施工策略呢？
对，那讲到教会的使命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个，我就叫使命宣言。所以有了这个核心价值，然后有个使命宣言。这个使命宣言呢，就是明湖中国教会的使命是在大修正地区界的敬拜、研读圣经、组内相交、传福音，以基督的爱关怀社区、装备信徒，完成主耶稣基督所托付的大使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宣言，先从我们的核心价值，然后呢看到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在我们这个地区里面，然后在未来我们可以说，因为这个使命宣言呢不应该要常常改变的，所以呢应该想到一个是经久不太会改变的这个大使命在我们这边怎么样来实施。所以我们就定了好的明湖中国教会的使命呢，我们还看得更大一点啊，不单单是那个明湖地区呢，在明湖地区呢再稍微再扩张一点啊，是在大修顺地区。然后呢要怎么样子来实践这个大使命呢，是进的敬拜、研读圣经、组内相交、传福音，跟基督的爱来关怀社区，来装备信徒。所以这里呢就讲到它的实践的部分了。那它实践的部分呢，就用崇拜来表达对神的爱，以团契来表达对灵舍之间的爱，用宣教差传与社会服务来表达对万民做门徒的吩咐，然后用教导来完成受洗以及教训当中的成长。所以这就是我们实际怎么样子来做。所以这个策略呢，有崇拜，有团契，宣教差传，社会服务，教导，施洗，在这几个方面，教训，在这几个方面呢，这是我们实际的怎么样子来实行。那当然这个实际实行呢，再可以证明就我们实际上怎么样子来制定详细的策略，在某一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崇拜怎么样子来做，我们的团契怎么样来做，我们宣教拆传怎么样来做，这就可以有实际的策略能够发展出来，
就具体的施工会根据这些使命来做。
是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来制定这个实际的这个教会的施工策略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就举两个例子了。比如说啊，讲到要本地施工了，我先举两个例子吧。一个讲到本地施工呢，那本地施工呢，我们就有一条，这是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呢？我说明湖教会的意向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关怀社区，并建立有意向领人信主的小组。所以这个策略是建立小组，建立领人归主的小组，然后迎娶住在明湖地区，然后明湖地区再大点呢，就旁边的我们叫 Friendswood， 叫友谊林的一个城市，然后同门市、迪根森市、帕萨丁纳市、海西市、 跟 Scarsdale 这个各个社区，所以在我们那个明湖地区周围呢，它有六七个这个社区，不同的社区，那这个跟明湖地区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开车呢差不多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的距离当中的，所以呢，那我就把地区也很清楚的能够显示出来，然后呢，允许住在那些地区里面的各个社区呢，还没有参与教会的中国人以及各国人士。所以我们在这车里面还特别提到，不单单是中国人，还有包括不是中国人的各国人士。这个是我们讲到说，我们对于本地施工、
本地施工
的这个我们的有个意向的这个策略的声明。那我说海外施工呢，我们也有一个海外施工的这个意向声明。我说明湖教会宣教施工意向是尽力支持会友及宣教士到亚洲人聚集但未建立教会的地区做短期跟长期的宣教。那其实这后来有调整，
所以这个还是以亚洲人为主、
对，当时是以
族群来讲，
亚洲人族群为主，后来我们有调整，然后就慢慢推广到，所以这个在修订的时候，在实际上策略的时候，我们是不断的隔阵子我们就在修订，那就修订的时候就将我们所服侍的范围，我们对象就越来越扩大。
那您制定施工以后，在推动施工的过程当中，您是怎么去评估这些施工是不是有效，是不是合理，然后进一步做施工的调整呢？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但差不多我在服侍教会呢，差不多5年的时候呢，其实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在一个教会当中，如果你服侍时间不够久的话，根本做不了这些事情。如果在一个教会连这个服侍是2-3年的时间以后啊，那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常常会变成这样，没有什么整个的策略。那个时候呢，其实也就5年以后，你就发现到说，我们的场地不够用，然后我们人呢，好像礼拜天聚会、主日崇拜聚会人数好像没有什么增加。那有人说，主日崇拜人数都没有什么增加呢，也就是100多个人，你问为什么还要去扩堂呢？可是呢，我们却同时就观察到，在很多的团契里面的人哈，每次聚会的时候地方就不够坐，尤其礼拜五晚上的聚会。然后礼拜五聚会呢，那就是发现有一批很多是从国内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差不多是2005年，差不多那段时间里面，就很多从国内来的留学生，然后找到工作，然后就留下来在那附近，然后这附近家庭就非常多，所以礼拜天早上还没有见到他们之前呢，我已经看到有个 wave 进来，有一个浪潮进来，就礼拜五晚上
团契小组
聚会的时候，大家吃饭的时候呢，有时候来的人可以超过主日崇拜人，这个时候我就要警觉到了，我说我不能等到说礼拜天早上大家开车找不到地方停车，然后也进不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再来见他们，那太晚了。所以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做了一个评估。所以您刚刚讲到这个非常好，应该要有会友的统计跟评估，然后才来制定策略。所以我就在2005年的时候呢，我差不多服侍教会5年以后呢，我就开始有个评估。那这个评估呢，开始还是从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跟我们教会的意向这样子开始，然后讲到圣经给我们教会的使命，然后呢就开始做一些统计与评估，然后回去看，就发现其实在5年当中，在我们教会受洗的人都已经有87位，5年里面，然后在我们教会这5年时间里面，来教会里面其实参与团契的人已经超过340个人，虽然主日崇拜的人数还只有200个人左右，几堂加起来200人左右，可是团契里面来参与的人已经超过340位。我就发现，为什么主日崇拜人数没有增加呢？可是呢，在主日崇拜人数增加，平常经常是最后的一波的，在主日崇拜人数还没有增加以前呢，是在团契里面，某些的团契里面人数会增加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看到。所以这样子开始，我们就开始说，在明湖地区周围环境的扫描，然后要从这环境当中看到这边是不是人口有实际的增长，那看到有没有华人的人数有多少增长，亚裔的人数有多少增长，然后各种多族群的族裔的人数有多少增长，然后我来做一个预估说，那将来在未来的5年到10年，在这个地区里面，我们哪一个族群会增长的最多，哪一个族群呢是我们呢有可能能够到达，能够向他们传福音的。所以就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们就有个5年到10年的教会发展计划，
新的计划。
然后这个教会发展计划呢，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要扩建，然后扩建呢，要扩建是怎么样子的建筑也非常重要了，因为这个建筑呢，如果是要建个聚会大厅， 这是一种做法。另外呢，或者建个多功能厅，然后孩子可以在里面打球的，这是两个很不一样的，对。所以这两个呢，就跟我们所做的这个评估很有关系。然后我们去估算说，哦，我们将来在5年到10年里面，我们教会当中会在青少年这一部分可能会增加相当多人，一点不错。当我们做完这样的评估以后，在那个10年里面，我们教会里面的孩子们从30-40个增长到80-90个。那因为我们所建的这个扩建的部分是多功能厅，然后我们就可以里面青年人可以打球，然后孩子们呢可以办 Awana Program，
VBS，
VBS， 对，一个一个完全都通通配合起来了。所以我甚至可以这样讲，从那2005年的那次的评估以后，然后我们就调整我们的意向，然后我们从使命虽然没有变，可是呢我们的意向是随着神所赐给我们特殊的环境而有所调整。所以呢这些调整以后，你就发现说在我们那个地区里面，在那未来的5年到10年，我们预估将近会有哪些人哪些族群呢会搬进来到我们那个地区里面来，然后哪些人可能会慢慢离去。我举一个例子，因为我们就在太空中心旁边，虽然我是在太空中心工作，可是在太空中心呢它的管制要求越来越紧，一定要先有美国公民的身份才可以进去工作。那我知道说那以后在太空中心工作的这个华人可能会越来越少，
对，很多人没有身份，
对，因为他没有拿到身份，他没有办法进去。当年我进去的时候呢，只要有绿卡，就是说有永久居留权的话就可以进去。可是当我进去他这1年以后1年2年以后呢，那扇门都关了，一定要美国的公民才可以进去。那我们就预测了，预测说好，以后在太空中心这边来的这些专业者呢可能会慢慢减少，的确不错了。那在5年到10年以后就发现，哦，原来是在我的 medical center， 就是医疗中心周围有个医学院，然后有个医疗中心，从那边来的这些 professional 啊，这些专业人士呢就大幅度的增加。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让教会要能够了解你所这教会所在的周围的地区，然后知道说你周围有哪些人口的增加，哪些人口的慢慢的离去，然后你能够随时的来调整你自己的意向，来调整你自己的策略。
那黄老师，您的教会在做些评估以后，调整您教会的意向，那以后有产生哪些比较实际的一些施工呢？
那的确的，因为就是我在我前任的牧师，他的时间待的不很久，所以他没有去拓展很多新的事工。当我们做过这样的评估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发现这是我们的意向，然后我们看到我们这边大会哪些人口会增加，然后青少年人数会增加，孩子人数会增加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事工，新增加了非常多的事工。那我就开始，我来举一些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开始就发现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族群，以前我从来没有注意到的，叫双文化夫妇事工。什么叫双文化夫妇事工呢？就是很多发现在那边有一个新的族群呢，太太是华人中国人，先生是美国人，像这样子呢，他们到美国教会去他们也觉得不是很舒适，因为太太的语文的能力还不太好，要听美国教会的讲道他也听不懂，可是先生又很希望这个太太能够来聚会，那个太太能够信主啊，所以这样子呢就发现一对带一对，一对带一对，然后我们的英语事工呢就开始从这个地方一下增长，从原来只是青少年，主要都是青少年，我们自己的孩子
第二代，
然后呢就开始一下差不多有一半就是像这样子叫双文化夫妇的事工。然后因为有双文化夫妇事工呢，我们所要找的传道人呢，我们就要很注意呢，不是找来只是来带小孩的了。所以那时候我也很刻意的去，我在找我的副牧师，哎，就是英语青少年的副牧师，所以我在他的这个职称里面也特别找的时候，我们是把英语牧师放在前面的，英语牧师，然后也是青少年牧师。青少年当然他要带，可是英语呢，对英语的成人也是非常重要，是他的事工。换句话讲呢，他年纪就不能太轻了，没有错。在那时候我就找到，不能找过才刚刚20岁，这个大学的还没有毕业的这个代代实习生是有。我们开始的时候是找个大学还没有毕业的实习生，好像代代孩子。后来我找到一位呢，我的父母师呢也是达拉斯神学毕业的，然后比我年轻，
我们校友，
哎，也是我们校友。啊，这样的话，我们彼此之间的一起能够 搭配事工呢，事工搭配就非常的吻合，非常好。然后我就带着他呢，每个礼拜都会有一次大家一起祷告，为我们事工祷告，也非常关心他。他来的时候呢还没结婚，然后来了不久的时候呢之后就结婚，然后我也认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原来呢在没有离开休斯顿地区以前呢还曾经在我们教会的中文学校读过书的，所以
了解教会的文化和事工，
非常了解教会的文化，跟我们教会就一见如故，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所以这个就开始一步一步这样带起来。那接下来呢就发现我们教会如果要让孩子们能够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们，能够也是服侍到在周围社区里面的孩子，那周围社区的这些孩子们呢也能够邀请到他们来到教会里面来。那周围社区的孩子们很多都不是华人的，可是平常我要去邀请他们来呢不太能够邀请他们来。可是呢如果说有一个礼拜的时间，这个礼拜的时间呢这些家长们呢他们可以晚上啊可以不要管孩子，然后可以放孩子在教会里面，如果孩子没有地方安顿的话，他们家长们也没有办法安心。所以后来就想到啊、哦、要能够办叫 Awana， 就是礼拜五晚上的儿童团契啊。那这个当然也需要很多的人力下去支持，要很多的老师下去支持啊。那这些老师的培训呢又从这个家长当中出来，所以像滚雪球一样哈，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一个施工接着一个施工，
一个施工接着一个施工，接着一个施工。然后接着看到说，我们在那五年到十年里面，我就真的看到许多从中国大陆背景的出来，然后在我那边定居，而且他们都是 professional 啊，都是这个专业人士，而且很多都是在这个 medical center 啊，就是这个医疗中心，然后或在医学院里面工作的，所以他们的父母亲呢，那一代呢也很有意思，因为他们来美国之前呢有一个孩子，然后到了美国以后呢，现在工作安定下来呢，就想要怎么样呢？
再生一个孩子，
第二个孩子。要生第二孩子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度，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我们在晚上我还记得我们在团契聚会的时候，我就正好照张相，转一圈照张相，哎呀，12个大肚子，我们教会的婴儿潮。有婴儿潮的时候，我们就会两个联想，第一个呢，我们以后儿童事工会有很多的人；第二个联想呢，婴儿要谁来照顾？
长辈事工要开始。
长辈事工要开始了，一点不错。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因为这些有婴儿潮来了以后呢，他们的父母亲就会来，最少有半年的时间来照顾刚生的这婴儿。那我说，这些专业人士，他们的父母亲，我们要好好照顾他们，然后让他们觉得这边像家里面一样，我要带领他们信耶稣基督。那专业人士如果说他们的父母亲在这边受到很好的照顾，然后他们的孩子又在这边受到很好的照顾，那我就问一句话呢，我说那这一个专业人士他们愿不愿意来到这个教会？
那肯定愿意，
这很自然，
这是他们最关心的地方，就是孩子和父母，
孩子跟父母。所以这是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的。那这也是就是我们从那次开始评估了以后，然后将我们教会的愿景跟教会的意向能够拓展，然后教会的意向拓展了以后呢，我们将策略定下来了以后呢，开始一环一环一环就有很多这样新的事工出来。我再讲一个呢也很有意思，那也是因为时机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发现呢在那个时候呢，美国开始有一种新的签证叫做游学生的签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让高三就是高中最后一年或者大学第一年的这些学生呢，能够让他们到美国来游玩，
在参观
参观游玩，而且给他们有大概可以工作两个月的时间吧哈，他可以打工两个月的时间，然后让他能够在这边参观出去游玩呢，去把他赚的那两个月钱统统给他让他花光。哎，所以这个是就有一批年轻人来，那这些年轻人呢，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去打工的地方呢，住的宿舍呢，其实就在我们周围的一个大学地方，所以我们就跟在他旁边的那个教会呢，我们就跟他有个密切的合作，他们每个礼拜都会带这些游学生到他们教会里面去吃饭啦、每个礼拜五晚上都会照顾他们，然后呢就安排有一天去参观太空中心。所以我们就开始有个特别的这样子的这个事工呢，就是早上看科学，晚上听神学。怎么样呢？早上我带他们去参观太空中心，然后回来呢就在我们教会里面打球，然后吃晚饭，吃完晚饭以后我就跟他们讲布道会。
都是您最熟悉的。
所以这样这两个这样把它结合起来的话、哦、在那每一批的优学生里面我都带了好些人信主，所以将近有一半，当然每一次一批来我就带一批，当然有一半人我就带人信主。 没皮来我就带上一般人清楚。所以就看到这神赐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把眼睛给闭起来，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不要错过。
对，所以我们的教会整个的方针，包括我们怎么样子购地，我们如何来建堂，然后建什么样子的建筑，然后跟我们所看到的愿景，所我们看到的这样子的意象，都是息息相关的。那因为这每一项呢，彼此之间很密切的配合了以后呢，教会在那个十年里面的发展就非常的蓬勃。我们说用经常讲一句话俗话呢，就是发现人气很旺了。
那黄老师，您讲了这个教的使命、核心价值和施工以及调整，那最后您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您如何建立教会的文化？
很有意思。那么从刚刚讲到说，这些策略呢，事实上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面。所以这教会的文化呢，在过去那15年时间里面，我说我是奠基于神的话语与耶稣基督的吩咐，然后来制定很简洁而有力的格言：爱神、爱人、广传、栽培，然后以主日讲台以及各个场合圣经的教导，然后配合关怀探访的牧养，而且牧者呢自己身体力行的榜样，能够将这羊的文化，不是猫的文化到处乱跑，而是猫呢慢慢慢慢牧养都会向同个方向呢，就叫做羊的文化，能够将这羊的文化呢在教会里面推展，然后让社会里面这个狼文化都能够来羡慕教会的羊文化。事实上这个羊呢是一匹羊的羊，绵羊的羊哈，不是西洋的羊哈。这个羊文化呢，真的到后来教会成为在地方上面的灯台，地方上面的这个社区呢都希望很喜欢在教会里面聚会，甚至教会里面很多的活动他们非常愿意主动的来参与。所以这就是我们怎么将文化建立起来，然后将这个文化也推广到这个社区里面，
吸引人来归向主。
是的，
凝望第一道阳光，天空醒来
谢谢黄雅格老师与陈露佳老师在今天第九课的课程里教导我们教牧领袖与策略管理。谢谢黄雅格老师。
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陈露佳老师。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麦思佳，希望您下一次继续按时收听我们第十课的课程，教牧领袖与恩赐发掘和应用，希望您不要错过。我是麦思佳，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见。
下次再见。
下次见。